王静泽是静陵南沙人，他的母亲是女巫，生下王静泽时胎衣是紫色的，他对别人说这个孩子有将相的骨相。王静泽长大后，两边腋下各长出几寸长的肉瘤，他梦见自己骑着五色狮子。20多岁时，他擅长拍张杂技，不认刀戟侍卫。景和年间，王静泽表演掷刀，刀抛起的高度与白虎撞相等，这样做了5、6次，每次接住都没有失误。不认峡谷队主，兼任细楷侍卫，与寿忌之一起杀了景和帝。明帝即位后，任命他为直阁将军，因带刀进入殿中奏事获罪，被送到上方署拘禁了10多天，才恢复直阁职务。受任奋武将军，封崇安县子，食邑350户。王静泽年轻时在草丛中涉猎，有一种像鸟豆的虫子爬满他身上，摘掉后虫子脱落，被叮咬的地方随即流血。王静泽厌恶这件事，去找道士占卜，道士说不必担忧，这是封侯的祥瑞。王静泽听说后很高兴，因此出都城自愿效力，到这时果然如道士所言。太史初年，任命王静泽为龙骧将军、君主，随宁朔将军刘怀真征讨寿春。鹰眼派将领刘琮在死虎修筑4座营垒，刘怀真派王静泽率1000人绕到敌军后方。王静泽直出横塘，敌军惊恐退却。受任奉朝请，出京补人东武济阳令。王静泽当初离开都城，到达鹿渚山下，同宗伙伴10多条船同时出发，唯独王静泽的船不能前进，于是他让弟弟入水推船，发现一口黑漆棺材。王静泽说，你不是寻常之物，如果是吉祥善事，就让船快速前进，我如果富贵了，一定改葬你。船不久就离开了。王静泽进入县境后，收敛这口棺材，加以安葬。军荒之后，县里有一伙强盗逃到紫山中，成为百姓的祸患。王静则派人向强盗首领传话，可以全部出来自首，将为他们申辩处理。当地庙神非常严厉，百姓信奉他，王静则引神发誓，一定不辜负他们。强盗首领出来后，王静则在庙中设宴，在座位上将他们逮捕，说我先已禀告神，如果违背誓言，就还给神十头牛。现在不违背誓言，立即杀了10头牛祭神，并斩杀了全部强盗，百姓很高兴，升任员外郎。元徽2年，随从太祖在新亭抵御贵阳王贼寇，王静泽与羽林间陈显达、宁朔将军高道庆乘船在江中迎战，大破贼军水军，焚烧了他们的舟船。事件平定后，兼任南泰山太守，任右峡谷主，转任越级校尉，安成王车骑参军。苍梧王疯狂暴虐，身边的人都无法自保，王静则因太祖有威名，归附诚心侍奉，每次下班总是到府中服务，夜里穿着青衣在道路上匍匐前行，替太祖侦查苍梧王的行踪。太祖命令王静泽在殿内等候时机，没有确定日期。不久，杨玉夫等人因危急而杀死苍梧王，王静泽当时在家，杨玉夫将苍梧王的首级交给王静泽，王静泽骑马及时到太祖处。太祖担心被苍梧王欺骗，不开门。王静泽在门外大喊说，是我王静泽，门还是不开。于是从墙头将首级投进去，太祖用水冲洗查看，看完后才穿上戎服出来。王静则跟随太祖入宫，到承明门，门郎怀疑不是苍梧王回宫，王静则担心被人窥见，用刀环塞住门孔，急切地喊开门。卫尉丞严灵宝窥见太祖骑马在外面，私下对亲近的人说，现在如果不打开门让领军进来，天下将会大乱。门打开后，王静则随太祖进入殿中。第二天早晨，4位权贵聚集商议，王静则拔出白刃在床边跳跃说，皇帝应该有所处置，谁敢有异议。升明元年，升任员外散骑常侍、辅国将军、骁骑将军，兼任临淮太守，增加封邑为1300户，掌管殿内宿卫兵士。沈攸之事件发生后，晋升王静泽的官号为冠军将军。太祖入朝守卫朝堂，袁粲起兵那晚，领军刘裕、直阁将军卜伯兴等人在宫内响应戒严将要发动，王静则打开宫门突袭，将他们全部杀死。宫内暗中发动的叛乱全部平定，是王静泽的功劳。升任右卫将军、 散其常事照旧。增加封邑为2500户，不久又加500户。又封王敬泽的儿子王元谦为东乡侯，食邑370户。齐台建立后，任中领军。太祖接受禅让，才官建议更换太极殿的柱子，顺从帝想要躲避，不肯出宫退位。第二天，应当临轩，顺帝又逃到宫内。王敬泽带领人迎请顺帝，开导劝说他出来。顺帝拍着王敬泽的手说，一定不要过分忧虑，我会赏赐辅国将军10万钱。建元元年，出京任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延兖徐清济五州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封浔阳郡公，食邑3000户。加封王敬泽妻子怀氏为浔阳国夫人。二年，晋升官号为安北将军。狄鲁侵犯淮水、泗水地区，王敬泽害怕，放弃镇守，返回都城，百姓都惊慌逃散。皇帝因他是功臣，不加追究，任命他为都官尚书、辅军将军。不久升任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安东将军、吴兴太守。郡中原来多有抢劫掠夺之事，有个十几岁的小儿在路上捡拾遗失物品，王敬则杀了他示众，从此路不拾遗，郡中没有劫盗。又捕获一名小偷，召集他的亲属在面前鞭打他，命令小偷自己长期清扫街道，过了很久才让小偷举报，就小偷来代替自己。各路小偷害怕被他认出，都逃走了，境内因此清贫。王敬则出行，从市场经过，看见卖肉的肉杠，高兴地说，吴兴以前没有这种肉杠，是我年轻时在这里制作的。升任护军将军，散骑常侍照旧，以家为府署。三年，因改葬离职，皇帝下诏赠王敬泽的母亲为浔阳公国太夫人，改任侍中、辅军将军。太祖一诏命王敬泽以本官兼任丹阳尹。不久升任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五郡军事、镇东将军、会稽太守。永明二年，赐给鼓吹一部。会稽郡边界连接湖海，征发民夫不分氏族庶民都要修护堂坝，王敬则认为民力有余，全部折算收钱送到台库作为方便之举，皇上准许了。晋灵王萧子良上奏说，福斯三吴内地是国家的重要地区，各种事务所需依赖，百姓凋零流散，日益困顿，残家收获很少，饥寒尤为严重，富裕者逐渐增加其富饶，贫穷者转而承受其弊害，实在令人痛心，难以用言辞说尽。近来钱贵物贱几乎成倍增长，凡是同类事物没有不像这样的。农耕艰难，一壶粮食价值数十文，纺织勤苦，一匹布才值300文。之所以这样，确实也有原因。每年常规复调，既有固定期限，铜谱所上缴的都是风俗所破，东方钱币多被剪凿，很少完整，公家所收的必须圆大，用2枚抵1枚，因交换而困顿，鞭打责罚，更加让人无法生活。陈锡日曾任会稽太守，粗略了解当地风物习俗，堂鼓所上缴的本来不归官府，却是因为杯壶应当堵塞，桥梁道路需要通行，平均民夫规定公职，百姓自用，如果假断毁坏，则每年一修改，如果已断坚固完好，则整年没有劳役。现在郡中普遍征收这项工钱，全部送还台库，租赋之外又生出一项条税，导致塘路崩坏荒芜，湖源泄漏散失，害民损政，实在以这件事最为严重。建元初年，狡猾的狄鲁如同游魂，军用开支非常庞大，浙东五郡丁税1000，竟然有卖漆麦子来凑足这个数额的，道路穷困愁苦，不忍听闻看见，所拖欠的还很多，征收上缴的是断绝，臣立即详细上报，随即蒙受免除。而近年租客三分钟有一分拖欠，明明知道只是突然扰民，实际是损害国家。于毅认为唐丁一条，应当恢复旧制，在所拖欠的酌情宽免，凡是应当收钱的，不限大小，仍令在所，折买不薄。如果百姓有杂物，是军国所需的，听凭随价折算，不一定都要送钱，对国用无亏，对私实受其惠。从前进士出迁，江东草创，绢布的价格10倍于现在，复调多少，因时增减。永初年间，官布一匹，值钱1000，而民间所缴纳的必定是次品。 现在入关的好布一匹值100多文，而四民所送仍依旧之。过去是刻帛上面，现在是刻帛下面，百姓空乏节俭，难道不是由此而来？救民整弊，莫过于减赋。时和岁丰尚且如此空虚匮乏，倘若遇到水旱，怎能忍心考虑？况且西京强盛，实则基于三府，东都稳固，实则依赖三河，历代相同，古今一理。石窦城以外，仅能自攻抚州，方山以东，身关朝廷根本。四之重要，不可不体恤，应当施行宽政，稍加优养，忽略其眼前小利，取其长久大义，不用担心百姓资财不丰，国家财用不足。宗臣重托，都说立国，私下如臣愚见，未见可以安民。皇上不采纳。三年，晋升官号为征东将军。宋广州刺史王易之的儿子王法明娶了陆氏为妾，陆氏性格刚暴，多次杀害婢女。王法明告诉王敬泽，王敬泽将他交付山阴狱中处死。陆氏家人上诉，被有司弹劾，山阴令刘岱被判弃士刑。王敬泽入朝，皇上对王敬泽说：“人命至重，是谁杀了他？”
都不禀报。
王敬泽说：“是臣的愚意，臣知道什么法律条文，看见背后有结账，就说应该可以杀人。”刘岱也引罪自责，皇上于是赦免了他。王敬泽被免官，以公爵身份统领郡事。次年，升任侍中、中军将军。不久，与王翦一同在本号上加开府仪同三司。王翦坚决辞让，王敬泽也不立即接受。七年，出京任使持节，散骑常侍，都督豫州、颍州之西阳、司州之汝南二郡军事，征西大将军，豫州刺史，开府如故。晋升官号为骠骑将军。十一年，升任司空，散骑常侍照旧。世祖驾崩，遗诏改加侍中。高宗辅政，秘密有废立之意。隆昌元年，派王敬泽出京为使持节，都督会稽、东阳、临海、永嘉、兴安五郡军事，会稽太守，本官如故。海陵王即位，晋位太尉。王敬泽名位虽高，不以富贵自居，恭敬的徘徊敬礼，几乎不随便坐下，接待世人百姓都说无语，而且殷勤周到。当初任散骑常侍出使北虏，在北馆种植杨柳，后来员外郎于长耀出使北虏回来，王敬泽问：“我从前种的杨柳树现在多大了？”于长耀说：“北虏中把它当作甘棠。”王敬泽笑而不答。世祖在御座上赋诗，王敬泽拿着纸说：“臣几乎落在这个奴才的算计中。”世祖问：“这是什么话？”王敬泽说：“臣如果识字，不过做个尚书书令使罢了，哪能有今天？”王敬泽虽然不太识字，但性情很机警狡黠，治理州郡时让省事读文书，他下达教令判决都不识道理。明帝即位，晋升大司马，增加10亿千户。台使授予官职那天，天降大雨，王敬泽的文武属官都变了脸色。一位宾客在旁边说：“公向来如此，从前受任丹阳尹、吴兴太守时也是这样。”王敬泽非常高兴，说：“我命中注定该有雨。”于是陈列雨仪，备好朝服，引路出厅堂拜寿，心中还是不得意，吐舌头很久，直到事情结束。明帝杀人很多，王敬则自认为是高帝、武帝的旧臣，心怀忧虑恐惧。明帝虽然表面上对他礼遇优厚，但内心猜忌防备，多次询问王敬则饮食身体能否胜任，听说他衰老，而且身居内地，所以稍微得以安宁。三年中，派萧坦之率领祈福500人巡行武晋陵。王敬则的几个儿子在都城忧虑恐惧，没有办法。明帝知道后，派王敬泽的世子王仲雄到东方安慰他。王仲雄善于弹琴，当时有新的绝技。江东有蔡邕的交尾琴，在主义库中，明帝下令每5天给王仲雄一次。王仲雄在御前弹琴作《傲家曲歌》，说：“长欢复琴浓，郎今果行许。”明帝更加猜疑惭愧。永泰元年，皇帝患病，多次经历危险，任命张环为平东将军、吴郡太守，配置军队和辅佐官员，秘密防范王敬泽。朝廷内外传言会有特别的处置。王敬泽听说后，私下说：“东边现在有谁？只是想对付我罢了。”他的儿子们非常恐惧， 第五个儿子王佑龙派正元将军徐悦秘密将实情告诉徐州行事谢跳，与他商议，如果谢跳同意合作就去回报王敬泽。谢跳抓住徐悦迅速启奏皇帝。王敬泽的成局参军徐庶家在京口，他的儿子秘密将此事告诉徐庶，徐庶又告诉了王敬泽的武官王公龄。王公龄是王敬泽的同族侄子，常被委以信任。王公龄劝王敬泽赶快送奏章请求皇帝赐儿子们死罪，独自乘船连夜回京都。王敬泽命令司马张思祖起草奏章，随后又说如果这样，儿子们在都城应该要有回信，暂且忍耐一晚。当天夜里，他召集僚属和文武官员玩出普赌钱，对众人说，你们这些人想让我怎么办？没有人敢先回答。房阁丁心怀说，您只应该起誓罢了。王敬则没有作声。第二天早上，召见山阴令王寻、台船御史钟离祖院，王敬则横刀坐着，问王寻等人征发壮丁能得多少人，库府里现有多少钱物。王寻回答说，县里的壮丁实在不能征发。钟离祖院说，库府物品大多没有输入。王敬则发怒，要拉出去斩首。王公龄又劝谏王敬则说，您所有事情都可以后悔，只有这件事不能后悔，您难道不再想想吗？王敬则唾他说，小子，我做事关你这小子什么事？于是起兵。皇帝下诏说，谢跳的奏章陈述徐悦的供状如右。王敬则秉性凶恶狡猾，本来应落入法网，只是因为宁纪年间多艰难，他颇有出力之用，得到驱策奖励，于是升到荣耀显贵。皇运开创之初，他参与了一些议论，功劳并非匡扶国家，赏赐却震动君主，爵位在职规之上，自身穿上衮衣，本以史风雅做讽刺，让士大夫侧目。然而息鼓容易满盈，恶鸟难以改变，猜忌之心在内惊骇，丑恶言辞在外散布。永明年间，霜的征兆已渐起，隆昌时代坚兵即将显现，他从容赴会，朕曾出力。等到警力更新，推城进礼，宫中使者接连不断，车马仪仗如云成荫。然而他嫌疑行迹更加兴起，祸国图谋从此构造，收据亡命之徒，结党聚众，外后边境警报，类似国家间隙。袁谦兄弟聚集中枢，奸谋暗中勾结，将图谋窃发。谢跳是姻亲，徐悦又是同意之人，索取证据不是外人，明白可信。方叔少虎之美未闻，韩信彭越之叛已击，此而可容，谁计刑法，便可立即派兵收捕，肃清国法，大辟所家，只限于他们父子而已。凡是连累之人，全部荡涤清除。逮捕王敬泽的儿子原九郎王世雄，既是参军王继哲、太子洗马王佑龙、太子舍人王少安等人在宅中杀死。长子黄门郎王元谦任宁朔将军，率领一千人在徐州抗击敌虏，下诏命徐州刺史徐玄庆杀了他。王敬则召集士卒发给一甲，两三天便出发，想请前中书令何应回来任尚书令，长史王弄璋、司马张思祖劝阻他，于是率领实际武装的甲士一万人渡过浙江，对张思祖说应该写檄文。张思祖说，您现在自己回朝廷，何必写这个？王敬则便作罢。朝廷派遣辅国将军司马左兴盛、后军将军直阁将军崔公祖、辅国将军刘山阳、龙骧将军直阁将军马君主胡松等三千余人，在曲阿长冈修筑营垒，又仆射沈文季任持节都督，屯兵湖头，防备京口道路。王敬则以旧将身份起事，百姓扛着竹篙铁锹跟随他，有十余万人。到了晋陵，南沙人范修化杀死县令宫上严孙来响应他。王敬则到了武进陵口，乘着监舆痛哭着前进，遇到左兴盛、刘山阳两个营寨，全力攻打。左兴盛派军人远远告诉王敬则说，您的儿子已死光了，您这样还做什么？官军抵挡不住想退却，但包围圈没有打开，各自死战。胡松率领马军从后面冲击，百姓没有武器，都惊慌逃散，王敬则的军队大败。王敬则找马两次上不去，左兴盛的军士袁文况杀了他，传首级到京师。这时皇帝病已重，王敬则仓促从东方起事， 朝廷震动恐惧。东昏侯在东宫商议想逃跑，派人上屋观望，看见蒸鲁亭失火，以为王敬泽来了，急忙整装想逃。有人报告王敬泽，王敬泽说谭公36策走势上策，你们父子只应该赶快跑。王敬泽来时声势很大，才不多日便失败，当时70多岁。封左兴盛为新吴县南，崔公祖为遂兴县南，刘山阳为湘阴县南，胡松为沙阳县南，各400户，赏赐平定王敬泽之功。又追赠公上严孙为摄生校尉。陈显达是南彭城人，宋孝武帝时代任张勇的前军壮主，景和年间因功劳得以驱使。太史初年以君主身份隶属徐州刺史刘怀珍北征，逐步升至东海王板行参军、员外郎。太史四年封为彭泽县子，食邑300户，历任码头、益阳二郡太守、羽林间、濮阳太守。隶属太祖在新亭垒讨伐贵阳贼寇，刘勉在大横战败，贼军进至杜老宅。等到刘修范死后，太祖想回守攻城，有人劝谏太祖说，贵阳虽死，贼党还强盛，人心难以稳固，不可轻动。太祖于是停止，派陈显达率领司空参军高敬祖从扎浦渡过淮水，沿着石头城北道进入城明门，屯兵东塘。宫中惊恐骚动，得到陈显达到来才逐渐安定。陈显达出兵杜老宅，大战击败贼军，刘使射中左眼，拔剑箭头不出。帝皇村一位潘姓老妇善于禁术，先用钉子钉在柱子上，老妇语不运气，钉子立刻出来，于是晋臣显达眼中箭头也出来了，封为丰城县侯，食邑1000户，转任游击将军。不久任使持节、都广交越三州、襄州之广兴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晋号冠军将军。沈攸之事件发生，陈显达派军支援朝廷，长史道顿、司马诸葛道对陈显达说，沈攸之拥兵百万，胜负之事不可预知，不如保境安民聚集兵力，分派使者秘密沟通两边。陈显达在座位上亲手杀了他们，上表归心太祖，晋为史持节、左将军。军队到达巴丘，沈攸之已被平定，授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、转前将军、太祖太尉左司马。齐台建立，任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、领卫尉。太祖即位，升中护军，增加食邑1600户，转护军将军。陈显达上表辞让，皇帝回答说，朝廷根据秩序封爵，清忠诚发自万里，誓言如期兑现，即使有屠城灭国的功劳也无法超过，这样而不赏赐典章何在？如果一定认为不适宜，我终究不会胡乱授予。对于卿等几位，情义如同家人，岂止于群臣。过明天，与王、李一起接受召见。皇帝即位后，御膳不宰杀牲畜，陈显达进献一盘熊掌，皇帝就用它来下饭。建元二年，狄鲁侵犯寿阳，淮南江北百姓骚动，皇帝任命陈显达为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兖兖徐清济五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到镇所时，狄鲁退去。皇帝告诫陈显达说，狄鲁经过破散之后，应当不再有进犯关塞的道理，但国家边防自然应该预先充分防备。宋元嘉27年以后，江夏王仁南兖州刺史驻扎在盱眙，沈司空也在孝建初年镇守那里，大概是因为淮上比广陵重要。卿觉得前代这个处置怎么样？如今大家议论都说卿应该占据那个地方，我未能决定，只是担心会让文武官员扰动辛苦，如果这是国家大计，不得怕麻烦。事情最终没有实行，升任都督益宁二州军事、安西将军、益州刺史，领宋宁太守、持节、常侍如故。世祖即位，晋号镇西将军。益州部内山势险峻，多有不服教化，大渡村的僚人、前后刺史都不能制服。陈显达派使者索取他们的租税和贡品，僚人首领说，两只眼睛的刺史尚且不敢调派我们，于是杀了使者。陈显达分派将吏，声称将要出猎，夜里前往袭击，男女老少全部斩杀，从此夷人振服。 广汉叛贼马龙驹占据郡城造反，陈显达又讨伐平定。永明二年，征召为侍中、护军将军。陈显达多次在外任职，经历了太祖的丧事，等到见到世祖，流涕悲咽，皇上也哭泣，内心很赞赏他。五年，荒人桓天生自称是桓玄的宗族，与雍、司二州界内的蛮虏相互煽动，占据南阳旧城。皇上派陈显达假节，率领征虏将军戴僧敬等水军前往宛、叶、雍、司各军，受陈显达指挥。桓天生率虏众万余人进攻武英，武英戍主辅国将军殷公敏击杀其副将张麒麟，桓天生受伤退走。于是任命陈显达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雍凉南北秦颍州之境、临司州之绥郡军事、镇北将军、领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陈显达进据武阳城，派戴僧敬等先行，与桓天生及鲁军再战，大破敌军，官军撤回。数月后，桓天生再次出兵进攻武英，殷公敏击败他，桓天生逃窜到荒远之地，遂城、平氏、白土三城的贼寇逐渐投降散去。八年，晋号征北将军。同年，又升任侍中、镇军将军，不久家中领军。初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江州刺史，赐给鼓吹一部。陈显达廉洁厚道，有智谋计策，自认为出身低微而地位显贵，每次升官常有惭愧恐惧之色。有儿子十余人，告诫他们说，我的本质达不到这个地步，你们不要因富贵而欺侮别人。家中已经很豪富，儿子们与王敬泽的儿子们都讲究精美的车牛、华丽的服饰。当时快意少年称赞陈氏世子青牛，王氏三郎乌牛，吕文显折角牛，江渠潭白鼻牛。陈显达对儿子们说，竹尾善是王谢家族的东西，你们不需要拿着它自我追逐。十一年秋，敌虏骚动，下诏屯兵樊城。世祖遗诏，以本号开府，仪同三司。隆昌元年，升侍中、车骑将军，开府如故，配置兵佐。参与废黜玉陵王的功勋。延兴元年，任司空，进爵为公，增加十邑千户，甲仗五十人入殿。高宗即位，晋太尉，侍中如故，改封鄱阳郡公，十邑三千户，加兵二百人，赐给游骆车。建武二年，敌虏进攻徐州、司州，下诏陈显达出兵屯驻，往来兴亭、白下，以为声势。皇上想全部除掉高帝，武帝的孙子用隐微的话问陈显达，陈显达回答说，这些人哪里值得忧虑。皇上于是停止。陈显达在建武年间心中不安，深深自我贬义藏匿，车马破旧，倒从仪仗都用瘦弱之人，不过十几个。裴氏宴会，酒后启奏皇上说，臣年纪已老，富贵已足，只缺少一个枕头来死，特地请求陛下赐予。皇上脸色改变说，公醉了，按年老之礼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。这时敌虏频繁侵犯雍州，各军不能取胜，丢失缅北五郡。永泰元年，于是派陈显达北伐。下诏说，晋朝中衰，宋德将尽，藩臣外叛，边远内侮，上天未悔祸，左任乱华，占据神州，逆夷年载。朕继承大业，追随前王，敬言盛衰，思念治理华夏。但多难刚刚平定，恩化开始施行，兴师扰众，不是政治当先之事，因此用长远考虑，暂且缓图北略，希望容夷之意，怀我好音。但凶丑飘缴，专事侵略，驱山异类，以拒西边，成比自来的机会，抚其天王的时机，军队不再出击，百姓不第二次劳苦，传习而定三秦，一举而臣服与计，在此一举。而且中原市民久望皇威，起师请援，接连迟到，信不可失，时机起在中朝，宜分命方月，宜而大举。侍中太尉陈显达可暂辍朝务，指挥众帅。中外戒严，家臣显达使持节向襄阳进发。永元元年，显达率领平北将军崔慧景等部四万大军，围攻南乡界内的马圈城，距离襄阳三百里。攻打四十天后，敌军粮草耗尽，开始吃死人肉和树皮。外围攻势紧迫，敌军突围逃跑， 官军斩杀俘获数千人。官军争相夺取城中的绢帛，不再穷追。显达进入并占据该城，派君主庄秋黑进取南乡县，此地原是就从杨俊的治所。敌主袁弘亲自率领十余万骑兵突然到达，显达率军渡水，西据英子山筑城防守，军中士气沮丧败退。敌军攻势甚急，君主崔公祖、胡松用鸟步慢抬着显达，几个人扛着他从分岐山军水口的小路逃走，台军沿路奔逃撤退，死者三万余人。左军将张千虎战死，追赠游击将军。显达一向有威名，在满鲁中著称，至此大受损失。御史中丞范秀上奏请求罢免显达的官职，朝廷下诏优容答复说，昔日卫青霍去病出塞，常常无功而返，冯毅邓禹入关有时也遭损失，何况你谋略严肃周全，期望深远，能遇见困难而不损害威略，正可振兴远途，扩清北方。虽然法令有常规，但此事并非可以议论的。显达上表请求解职，未获批准，又请求降职，也未获准。任命显达为都督江州军事、江州刺史，镇守彭城，持节及原任官职如故。当初王敬则起事时，始安王萧遥光曾禀告明帝，担心显达可能生变，想追回他的军队，不久事情平息便搁置了。显达也心怀恐惧，等到东昏侯即位，他更加不愿回到京师，得到这一任命非常高兴。不久加授领片南大将军，赐给三望车。显达听说京城大肆杀戮，又知道徐孝嗣等人都已死，传闻朝廷将派兵袭击江州，显达害怕或是降临，11月15日起兵，命长史更宏远、司马虎龙写信给朝中显贵说，诸位足下，我太祖高皇帝睿智出自上天，超越凡人成为圣主，正值宋末，纲纪颓败，顺应禅让而顺从民心，建立此基业。世祖武皇帝谋略通达深远，能够继承大业，四官不再显耀，三河平定无尘。玉灵王、海灵王辜负了众人，明帝英明圣武，复兴中兴之业。到了后主，行为违背天地人三才，秦衡沉于坐席，秀堆满于麻言，淫乱先帝后宫，污秽起于内室，朝廷变成市场，雕房成为征战之门，任用的不是华族贤才，宠幸的尽是寒门贱仆。江仆业兄弟忠言屡次进谏，政见频繁兴起，却遭灭族之诛，由此而至。所以有疯狗噬咬之行，四方杀戮于海陆，家门之祸亦起于中都。萧刘二位领军一同升上御座，共同禀受遗诏，宗室亲戚的苦难诚然不足称道，魏阳师的悲伤何至于此。徐司空历代忠贞荣显，清简流芳于世，辅佐之功未著，灭族之法已显。沈仆业年过70，将念杖脊，欢歌于元叟，绝饮于朝门，忽然招来陵上的惩罚，何等万古的悲伤啊！于是十子台之路断绝了士大夫之流，英祖之格罢除了金张之子孙，缠冕成了贱宠的服饰，朝廷列满了劫道小人的座位。况且天人共同怨恨，天象错乱，往年三州流血，今年五帝自动，昔日汉池出现异色，虚王因此被废，吴郡短暂地震，不生以为奸佞。何况事情比王谷怪异更盛，祸患比前代暴虐更甚，这样还不废除，谁不可兴起？王仆业、王领军、崔护军忠心正直，心怀忠义，剖心明志。萧卫尉、蔡詹事、沈左卫各出身良家，共同感伤时间。先朝遗旧，志在明节，同列丹书，共举义举。建安殿下德行深厚深远，确实可当神器。昏君明君的废立，先圣已有留言。如今我担任荣氏之职，恳请祈求一条道路。待京城一静，西营大驾，歌舞太平，不也很好吗？裴玉州素来忠诚有言，久怀慷慨，估计他的进兵已登上淮路。深思周志杰坚定明确，分头迎合，总领偏师殿后而进。萧雍州、房僧纪都已奋发，旌旗鼓声将到。南兖州司马公祖壮烈超群，家报吕雉，静听烽火谍报，共成唇齿之势。 金影行事萧，张二贤无不暗箭参风，横戈待命。关中各番镇守之流，谁不是义士？我太尉宫里道合于圣人，仗德修文，神武横于七法，雄略震于九网。因此跟随那些英豪序列，回身捍卫社稷。本想名家戏乐，无需动用戈矛，但中党有心，结义难遣。数日之间，军队森然十万，飞叶于九派，烈箭迷于三川，这不过是蓬海交营，烈火消动而已。你们诸位应择善而从，不要使史册空留后人耻笑。朝廷派后军将军胡松、骁骑将军李书宪率水军据守梁山，左卫将军左兴盛假节、嘉寿征虏将军都率前锋军士屯兵新亭，辅国将军骁骑将军徐世彪领兵屯驻杜母宅，显达率领数千人从浔阳出发，与胡松在采石交战，大败胡松，京城震动恐惧。12月13日，显达到达新陵修筑城垒，左兴盛率重军准备迎战。当夜，显达在沿侧多设屯火，暗中率军渡江夺取石头城北上袭击攻城，遇到风大未能按时。14日天亮，数千人登上洛星港，新亭军望见火光，以为显达还在那里，随即奔回复旧，屯兵城南。宫中大骇，闭门守备。显达骑马随步兵数百人，在西周前与台军交战，两次交锋大胜，亲手杀死数人，马锤折断，官军相继赶到，显达不能抵挡，退走到西周后屋榜村，被骑官赵谭柱刺中落马，在离侧被斩杀，身上血涌尽失离侧，如同淳于伯受刑一样。当时72岁。显达在江州时患病不治，不久自己痊愈，心中很不高兴。这年冬天连降大雪，首级被悬挂在朱雀门上，大雪无法覆盖，他的儿子们都被诛杀。使臣曰，光武的功臣所以能保全自身与名声，不仅是因为不担任职事，也因为相继侍奉明帝、章帝，心中尊崇正统，君主在上有安乐，臣子在下有习常。王敬泽、陈显达奋起发迹，正直建元，永明之运，自身位极鼎将，则处于建武永元之朝，功勋不如往时，职位高于昔年，礼遇虽重，勤奋却不骄。加上君主猜忌政治混乱，威王之祸将至，举手保护头部，人人思虑自勉。干戈既已动用，诚然陷入犯上之际，敌国起于同舟，何况比这更疏远的人呢？再曰，雄赳赳的敬泽临难不惑，功成殿寝，诛杀我奸贼。显达孤根，因异于南藩，威扬宠盛，顶石高门。王敬则亏损于河，衍陈显达挫败于襄樊。